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今天呢，空气中有一番肃杀之气。
哎呀，秋天还没到，你就说什么？
这个最近呢，蒙哥不晓得有没有为这个我们大休斯顿地区的华裔人士啊担心受怕，
真的是很惭愧。我每天搞这个节目，搞得我昏头转向的，都不知道现在到底是。
对，最近呢，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呢，多多少少听到一些消息。
什么样的
消息？现在我们华沪治安似乎是一下子变得比较差。
真的、
听到不少令人胆战心惊的故事啊，但是呢，又不太确定可信度是多少，因为呢，我们呢，发现有一些东西它并不是真正详见于报章杂志上面。
是，
口耳相传
的，商场上的新闻也不完全是真的啦。
可是在这个真真假假的世界里面我们呢常常又会发现到自身的安全呢好像也不能完全仰仗这个警察大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来谈一个很肃杀的议题。
什么呢？
我还记得印象很深，那时候加州这个洛杉矶大地震的时候，他说一下子那么混乱当中，荧幕上出现一个东方人的面孔，手拿着一只很大的一把大左轮，对着镜头戴一眼镜，无所畏惧，在那边扫描来扫描去，好像是朝鲜人，就是这个韩国人
他们
感觉他们很悍
他们武装自卫队，
对呀、武装自卫队搞的这些其他种族人好像一旦暴动
就
不太敢找他们开刀。今天要讲肃杀的题目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拥枪自卫呢？对不对？基督徒买枪自卫有没有错？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又来问蒙哥了。
对呀、而且小贝说实在话，可能以前被毒害太深，以前最喜欢的一部香港电影叫做《英雄本色》。
这是什么电影？
小贝对那个能够这样子还很帅的这样穿着风衣，对不对？左右各拿一支手枪，面对坏人尽情的扫射，还是有点梦想在那里。我可能要被逐出世外道。都一把年纪还在讲这个，对不对？
你觉得怎么样？你家里有没有枪啊？
这个问题不能问了，我以前问过，被我这个白人同事白眼过。哪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那我问你，好，你隔壁邻居有没有枪？
他有。
是你问还是他自己告诉你？我不能问你。
老实讲啊，这个东西就是显出小贝的睿智啊。我告诉你，
睿智。
小贝平常的时候啊，眉宇之间隐约有一股阴气。
人家的隐私你怎么打听出来的？
就教你一招嘛。因为我的邻居啊，我一看我直觉觉得这个人呢应该是什么退伍军人。因为他看起来腰挺得很直，看起来又非常正直。特别是他门口呢，7月4号的时候动不动就插一个美国国旗，
一个大国旗的。
我想说这个人可能是出生于军旅啊，但是反正我后来知道不是啦。不过我这个邻居呢，因为他很正直，人也很好。我常常在外面这个做鸭窝的时候，这个除草或干什么，会聊聊天。那我其实心里很好奇，因为我觉得他一看啊，
家里有枪，
就是家里有枪，而且绝对不止一支那种人的感觉。OK， 那这个小贝呢，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跟枪支有关的一些新闻，
他自己就会透露给你。
就讲着讲着呢，就先从治安的问题聊一聊啊，他也会告诉你一些他的看法啦。然后你再问一问说，假如说真的遇到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呢？你这样一问的是说，他有没有枪呢？他很快就会讲了。
他跟你讲他的答案是什么？
我印象很深啊，我这个邻居啊，他就语重心长的跟我讲，他也没有跟我讲他有几把枪，到底是冲锋的还是散弹的都没讲，他只讲。他只想说只要有人他是有人还不是单数是复数
只要有人群，
不管是几个人
土匪群，
假如未经过我同意想要进到我的家里里面来， 我有办法让他们在一瞬间呢，铁定让他们死。
小贝，你还上回家
没有？就
不要走错门了。
没有。自从知道这消息之后呢，小贝就在心里有两个非常大的安慰。
第一个，你住在他家隔壁，
我还蛮安全的，因为万一出什么状况，对不对？我跑到他那边去求救，他认识我嘛，所以他应该不会打我。哎，他那边的，我隔壁就有一个军火库，就对。你们看过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他去跟坏人对抗的时候，他先去那个卖军火那个军火店里面打开来，哇，枪支几百把，子弹一堆。我现在都可以想象，我隔壁那个里面可能也有一个小小的军火库在那。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呢，我对他呢，我也不能讲说是肃然起敬了，但是他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呢，不用则已啊，要用呢，你就火力要是用最大的
哦，
不然的那种啊，你真是埋那种小把的啦，打了个半死不死的，那第一个你可能会很麻烦，对啊，半死不死，你可能麻烦，他也有办法反击啊，对不对？或者没死啊，关完出来再报仇啊，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就是有这两个感觉跟认识。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想要搬到小贝家附近来？也比较安全一点，因为有一个军火库啊。
根据这个警察局的劝告，
啊，
你要是没有武器。你遇见歹徒，你要是没有武器也就罢了。你要是有武器，有相当高的比例呢，这个武器反而被歹徒用来对付你。这有相当高的比例啊，你可能给自己增加更大的危险。
对，
这是一个警察局的讲法。但是我想，我们世外桃源里面所提供的不是警察局的讲法，而是圣经的看法。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些事情？
是的。
那这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插播一下再来看？
好，我们来插播一下。不过这个时候我们要放什么歌曲比较哈？比较贴切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
放一首军歌。
放一首军歌。这个马革裹尸气豪壮，对不对？战死沙场，对不对？我们讲这个跟报效国家没什么关系了，对不对？我们的个人的安全，就是说，其实这个题目实在是值得探讨一下，不能说我头就埋到土里面去，我什么都不管，对不对？
我们只负责提供圣经的答案啊，圣经的答案不见得对每一个人足以解决他人生的问题，因为神的话你必须加上信心。神的话加上你的信心，它就有功用。
对，
神的话如果没有你的信心，它就成了一个条文，成了一个律例，成了一个法则。
对
啊，那就好像说你靠右边走就比较不会被汽车撞，那就是一个法则。
这是吗？
这不一定，
刚好相反的。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你靠右边，你看不到你后面车子来啊，对不对？我觉得还很危险，而且你被撞，你还不知道谁撞你。
对啊，可是他说你靠左边的话呢，你碰到好多的问题。第一个，你假如骑自行车，你靠左边，这个两头对撞，这个力量非常大。第二个，有一件事情很有道理的，就是在美国的人开车，当他要转弯的时候，他不是两边都看的，比如说我现在在停在一个路口，我要向右转，那我只看我的左边，我不看我的右边。你如果是反向骑车，你从这头来的时候，我很可能会撞到你，因为我不会去注意这边还有没有车子来，你懂的意思吗？
可是那你这样也不对啊，那你要是说反向，你至少是在我正前方我会看到啊。
你会看得到，你来不及的。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假设别人也看到我。这个开车的第一个安全的事情就是你不能假设别人看到你。一个人要向右转的时候，他只看左边，他不看右边。你现在从右边
骑车过来，这个我想有可能的。特别是个德州佬开车啊，常被人家批评说开车开得很狠的原因是因为呢，他不太看前后左右的，他就是基本上，他跟着他的感觉开就对了。
德州老还没关系，其实最怕是德州老太太、德州老先生，你没有办法让他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对不对
？
没错没错。
所以往往会明明说我认为你应该看见我，你看不见我，对不对？这个叫做条例，这个叫做守律法。圣经里面有很多律法，你可以去守。那你看别人怎么做，你也可以去怎么做。可是圣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有信心与所听得到调和。在圣经里面听到一个启示或者一个做法啊，或者是神的话如何如何说，你必须是存着信心去做的。那这个信心加上神的话呢，有它一定的结果，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掉。可是你如果把这个信心的因素去掉，你单单说圣经怎么教导， 你却没有这个信心去执行或者去遵守的话，那它的功用对你来说呢，就会至少说大打折扣啊。
嗯
啊，首先我们讲到这个自卫的问题，就是说自己保护自己这种自卫的问题啊。
对，
因为你总是会碰到一些凶狠的人、残暴的人，
对，啊，
对不对？
是，
他对你不怀善意的人，你要怎么办？
对，啊，
圣经里面讲的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
哦，你是不是要讲那个什么？打我的左脸，我右脸也给他打。
可能我们待会再讲那个好了。
嗯，
我们就先念一段圣经啊，就是讲到主耶稣最后被卖的时候，
是，
啊，他跟门徒在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园。
嗯，
啊，圣经就说，说话之间呢，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是吧？
嗯，
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
嗯，
那我们上次节目也讲了，耶稣并不是一个高大英武的人物，他跟这些打，
看得很平常。
对啊，非常平常，他跟这些打鱼的人在一起，可能还算个子小的。
嗯，
犹大为什么还要亲嘴去卖他？因为很可能耶稣，除非你知道他是谁，他太不起眼了。圣经说他没有家型美容叫我们羡慕。
对，而且那个时候呢，照明大概晚上也不是照太好。
对，
对，
晚上他也看不太清楚。
对，
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嗯，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
嗯，
啊，这是耶稣的态度。你来，你既然已经来了，你要做的事，你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拉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一个耳朵。这个就是自卫事件，嗯，对不对？
这个人是他的大弟子彼得。
那当然，他没有像你邻居讲的，要杀就一刀把他砍死就算了。
对，因为这一段我以前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彼得老兄啊，
嗯，
他也，我们看这个武打电影啊，
嗯，
你没有人动刀，哪有人在砍耳朵的？砍掉一个耳朵有什么用呢？对不对？
哎，但是耶稣怎么对他说？
嗯，
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欸”这一句话讲的就是整本圣经里面唯一有点像武侠小说的地方，就是这一段。收刀入鞘吧，
嗯，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啊，这句话应该在基督徒的心里面有一定的分量。
对，
啊，因为这个事件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嗯，
啊，他的门徒甚至不是为了保卫自己，是为了保卫他们的主人。
对。
他要来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结果怎么样啊？
嗯，
耶稣不要他去插手。耶稣怎么说呢？
啊，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
嗯，
那这个有人学数学，他算过，他说这个十二营多天使啊，是一个特定的数字，因为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见一营的天使可以杀多少人。
怎么算呢？一营不是三个连吗？
到底怎么算我不知道，他有算过
一个连三个排，
哎，他说那个时候你要把全世界的人口杀光的话，这个十二营多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数字，但是我没研究啊，我不记得，也许有的人知道。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那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就说，耶稣就伸手一摸就把他耳朵医好了，
对，把他接回去了，嗯，
对，把他接回去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遇见一个问题。第一个，这个事情是只适用在耶稣身上的一个特例呢，还是适用在所有的基督徒身上？
嗯，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只是当时适用吧，对不对？这样，
嗯，
那个时候你看主耶稣基督大义凛然了，对不对？他要来抓就给他抓嘛，
嗯，
我们算什么，我们市井小民啊，遇到这个事情难道不应该反击吗？别人都踩到头上来了。
这里圣经是讲说经上的事情必须如此，换句话说，耶稣被卖是一个经上要应验的事。
是啊，
那我们被抢不见得是经上必须要应验的事情。
当然啦，啊，
所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啊，
对，听起来，嗯，彼得他带刀砍的是耳朵，
嗯，
我想他这一把刀不是不挺大了，小刀了，
小刀
绝对是小刀了。你应该联络多一点的嘛，因为一个人拿把刀，对不对？
他来不及了。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搞不好还是一把菜刀 ，Who knows？ 呀，反正总之，他这个，
嗯，
他并不是准备的很周详啊。
可是任何一个稍微动动脑筋的人就知道啊，如果真真正正有一群土匪来抢你家隔壁的邻居，到底是谁让谁躺下来是很难讲的。
哦，你是说？
你可以准备的再周详，
嗯
啊，事情出变化的时候是不在你手里边的，
嗯，你说军火库也没有用，就对，
军火库也没有用。 嗯，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圣经啊对这方面的教导不太多，实际上你可能错了啊。旧约里边，旧约的历史书里面充满了类似这样的教导。再念一段圣经的话给你听啊，这篇诗是叫做大卫的诗，在诗篇27篇。他说，
诗篇的话，只要你手边有圣经，诗篇就是在你把圣经一分为二正中间的地方一翻，就会翻到。
差不多，哎，这个诗篇27篇，这个是大卫写的。大卫是一个王啊，
嗯，
他曾经一生花了许多的时间在战场上。
对，
所以当他写这个诗的时候，是讲老实话，他个子也不大。啊，他本来是一个放羊的，而且面貌光红，容貌俊美，是个小美男子。啊，
嗯，
他绝对不是一个恶狠狠的八尺大汉。
对，
他怎么讲呢？他的一生都在战场上出入。
嗯，
他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你看这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他是天天在玩命的事情。那时候以色列的王每天寻索他的命，逼着他真的是没有路走啊。
他那个时候他身边难道也没有几个保护他的人吗？
开头的时候没有啊，后来有一些不得意的人就开始投奔他，可是投奔他的人哪里能够跟以色列国家的军队比，能跟非利士人的军旅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他的性命常常在危险里面，有两次他有机会可以下手害他那个来要他命的扫罗。
对，
旁边还有人跟他讲，你看耶和华把你仇敌的命交在你的手里，你现在应该就趁机而作，他都不肯。他都不肯，
是不是那个时候他太臭了，所以他没办法下手？
你知道那段圣经的，那时候扫罗要找他的时候，他躲在洞里面，然后扫罗在洞外面，在洞的入口的地方，在那边大解，是不是？但你要讲圣经的原则啊，这是圣经的原则。那这个原则的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思想。
对，这个原则其实大家都听过，
哎，
对不对？这个原则也不只是我们现在信的这个信仰告诉我们这样做，也有其他的所谓宗教，也有其他的这样劝人。但是我们现在要探究是这个背后的思想是什么？难道就是叫我们祸血吞鸵鸟心态，对不对？息事宁人，宁愿
你要
人伤我，不愿我伤人吗？
这个你要怎么讲，那是你的事情。不过基本上，我刚才说过，你必须要有信心与这个调和。你要有信心与这个调和，你不能把它当一个律法来守。你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你真害怕了？
嗯，怕，当然怕。
对不对？你才会想要你要自卫。你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已经害怕，何况你到那个时候你更害怕。对
不
对？不
过话又说回来，很多真正勇枪的人呢、啊
嗯，
真正遇到关口，他不敢去拿。
是啊，
嗯，
你拿枪出来，他常常让你落在更大的危险。
对，嗯哼。
对不是？
对，
我们看这个电影看多了，我们以为这个事情好像这么简单的，真的不简单的，
不容易啊。
哪怕是一个逼迫你的人，你要拿着枪把他杀掉，你需要是一个相当大的意志力的决定，要么你就是非常非常的惊慌。你如果这么惊慌的话，那你可能落在更大的危险里面。这里所说的信心，不是信这句话，不是说信神一定保护，而是你在平常的时候又必须要从一些最根源的事情上来思想啊。
嗯。
我就这样举例来说好了啊，
嗯，
这个是在国内真正曾经发生过很多次的事情，就是在文革的时候啊，
文革时候
啊，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传道人就被关起来，
嗯
啊，长期的坐牢。
对，
风声紧的时候，到你真正被抓呢，可能是有一段时间的。
嗯
啊，在这段时间，你认为这些人心里面讲什么？这些在教会负责传道的，在黑名单上有名的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有没有想到一条逃亡的路线 ？In case、
啊、
万一出现这个状况，我可以先躲到谁家，然后再到哪里去？
嗯，不见得是啊，不见得是啊。
嗯、
他们往往在想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真的临到我了，
嗯
啊，而且他们夫妻之间、儿女之间可能都已经谈过了，
嗯，
当这个事情真临到我的时候，我可能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可是，如果有人以我妻子、儿女的性命来威胁我，要我否认主的时候，我否认不否认？
嗯，
这个事先你需要做好准备的。
嗯
啊，我们到了那个关头上，谁都没有这么大的力气，只有靠主的恩典。可是，在事先你必须要想清楚了。
嗯
啊，你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 我们晓得没有一件事情要是天父不许可，不会领导我们，这个叫做信心。
是，
这个叫做信心。如果你的性命在危险之中啊，照着圣经来说呢，那就是你做见证的时候。
嗯，
你必须事先先想好了。如果你认为你那时候有一个权利可以因为人威胁你的命，所以你就把他的命去啊，那你必须先决定好了，你的命比他的命在神看为更宝贵。他可能还是一个灭亡的人，你这样一枪把他打死，他就下地狱了。你呢，如果主怜悯的话，你居然还可以到主那里去，这个事情有点讲不通啊。
你讲这个是对的，不过我在那个当口当的时候哪管那么多呢，我还管他是不
是。所以我就说我的重点就是说，你不是在当口的时候怎么样，你现在就得想到底你人生的价值是何在啊。因为对我自己来讲，我是出过至少一两次大车祸，
嗯，
应该是丧命的，
嗯，
但是却没有丧命，
嗯，
那我回头想，那不只是车祸，我以前要是没有信主那样继续走下去，我早就今天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对我这个人来讲，我今天每一天都是多活的啊，这是一个从心里面非常非常诚实的体会。在这个诚实的体会之下，你对许多事情有一个不一样的决定。就像说你刚才提的那个圣经，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左脸也让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你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要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这不是一个律法给你守，对不对？这是一个从心里面的认知。如果有人表示这个人还没来，但是假如这个人来了，你要告诉他什么？
你讲的这个当然是我相信你说是有一个准备是这样，但是
我们的职分不是来替神解释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你看，这是两回事情。我们现在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应当如何自处。
嗯，
如果要从圣经的教导来讲，我们是应该有信心啊，照着圣经的话语这样做，你相信神会保守我，即或不然，即或神没有保守我，我仍然在神面前有一个平安，我仍然在这个最后的机会，只要他能让我说话，我把福音传给他。以前韩国有一个人啊，他是一个被压迫的传道人，他那时候就是土匪拿枪指着他就开始跟他们做见证，他就说，你如果一枪把我打死，你是把我打死到荣耀里面去，就是你自己要怎么办啊，那这个事情的结局怎么样我不知道啊，就算土匪没把他打死，他后来也是死了啊。一定有一些人会受到你的感化，一定也有一些人完全不领情啊。
对，
我们的问题其实不是在于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办啊，或者这样讲就比较清楚了，你在勇士里面回头的时候，对你自己处理的办法能不能有一个肯定的评价。如果你的信心是说，人家要打我，人家要侵犯我的家产，要伤害我的亲人，那我就有权利把他打死。那你这样做，你到勇士里面你自己回头看的时候啊，你是不是能够安稳？你如果能，那愿主与你同在。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样恐怕有问题。
那问题是，我换说在你说技术上面来讲的话，那以后遇到这个情况，那我也要问啊，问对方是不是基督徒啊？不然我把他打死，他也可以进天堂，那是 OK 的。对不对？我先问清楚嘛。
那小
贝，
你可以这样去问。
你先进去，我反正我也迟早去，对不对？那可我现在还不想那么早就走，对不对？
那你就这么做嘛。那你就这么做。
对，最后的关头啊，变成两边都要互问，你是不是？
对。
你信主了没？
对啊，
因为我看
耶稣是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是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不还手也默默的不说话，这个是他给我们立的榜样，你没有办法从这个榜样上还有一套别的说法。那你如果说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啊？我跟你讲，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办啊？耶稣基督的力量不是一直到如今还是一个最大的力量，尤其我们在讲到个人层面的时候，这个问题恐怕并不是这么复杂。比较难谈的问题其实是，当一个国家他征召你，他要你去打仗的时候，你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办？
对，
对不对？我们那个问题确实就更不好答。但是站在个人的层面，站在北美今天的社会的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太难啊，这个信心也不是太难。
那你谈谈你刚才那个问题嘛，因为最近美国正好在打仗嘛，对不对？一个基督徒他说假设说他是披起他的战甲来，为保卫他的国家而战，那这样算不算呢？这样 这样算不算是一件可以容许的事情？
所以我说这两件事情是不太一样，跟你个人现在在休斯顿住，你要不要带枪，对不对？有土匪来抢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跟他火拼一场？这是两回事情了、
啊。嗯
啊，因为圣经里面确实讲说，在上掌权的你都要顺服他啊。
嗯，
圣经上也讲，他说凡当兵的啊，不将事务缠身，为要讨那招他当兵的喜悦。
嗯、
啊，所以军队是一个职业，对吧？你在这个国家里面，你是他的国民，当他征召你的时候，他的权柄大过你的权柄。你如果你有信心，你觉得你平安，那你是被征召的，你就去就是了。你只能求主的保守，
嗯，
尽量不要在战场上有什么措施。这东西你只能看神的怜悯，你没有一个一二三四五的。那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题目。我们现在讲的是个人安危的事情，这是两回事情。
嗯，
大部分人需要做的一个决定，不是一个国家元首的决定，是一个个人生命的决定。主并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叫你当到美国总统，要你去征兵，要你去打伊拉克，对不对？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决定。可你从原则上来讲的话，你这个事情临到你，你到时候你自己心里面需要有一个平安。如果你觉得你被征兵，那你就必须去打仗。
嗯，
你去打仗，你必须拿武器。
对。
那历史也证明，像希特勒这样的东西，你不打不行。
对。
这个时候你当然可以。你当然可以拿出信心来，你自己也知道，像美国有太多的退伍军人，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是没有话说的，因为那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邪恶猖狂的一种，可以说出于鬼魔的思想在世界上横行的一个时代。
嗯，
不打怎么办？因为你如果要去当兵，你当然你就必须顺服，你必须自己在良心里面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大家都知道，到了大战打起来的时候，你需要当兵，你就需要当兵，你没有办法放弃这个一份基本的权利，你只能够求主的怜悯。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对不对？现在其实基督徒需要注意的是，到底现在社会上的治安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做什么？圣经的教导不但是不可杀人，主耶稣自己从来不杀人。这个他叫彼得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这个话讲的再清楚不过了。
嗯，
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今年你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有数啊。现在治安不好，这个是预期的，因为为什么？去年很多路易斯安那的罪犯可能根本就跑到这里来了。
对，
那你叫他怎么办？
对啊，怎么办呢？因为无力感、啊。
其实也不是无力感。我有个好朋友，他就是休斯顿的警察。
嗯。
市长亲自下令，
嗯，
说要这个警察局跟所有的传道人合作。
嗯。
换句话说，他给你传道人训练，让你陪着警车去做，嗯，或者什么急事的时候，你可以到现场去为他们祷告，去帮他们看守。
嗯。
市政府出钱训练你，他给你一个牌牌，甚至你如果愿意住到他们中间去，政府帮你补贴房租。
嗯。
你有什么负担，有什么办法去教育这些青少年，你尽管放手去做吧。市长对新闻媒体亲口说，不要等市政府告诉你做什么，请你们主动去做，我们会支持你们。
嗯，
但是你得愿意把你的脚走进这些贫民区里边，你得愿意去关怀他们。
嗯，
啊，如果说打仗，这个才是打仗。你等到这些人走投无路，也不认识主，他来抢你的时候，你再说，哎，我可不可以杀他，这个才叫做伪君子。
嗯，听起来有一点本末倒置。
对啊，因为圣经的应许是说，如果你们真的遵行神的命令，真的照圣经的榜样彼此对待，在他赐给你为业的地上，神能够使你们中间没有穷人呢。
嗯，
在生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当然我们现在讲有点唱高调，我们两个坐在冷气房里面，
对，
讲圣经。
是，嗯，
他不是说朝鲜人有武器，而是说中国人呢不太关心这个比我们不如的人。
嗯，
尤其中国的基督徒关在教会里，我们的教会都盖得远远的，盖盖漂漂亮亮的。我曾经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嗯，
他们教会盖了一个很漂亮的教堂，有停车场，停车场上面有篮球场。
嗯，
结果隔壁呢这个公寓里面的黑人小孩就来打球。
嗯，
那教会就决定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些黑人小孩来打球，他们的决策就是建立一个铁丝网把它围起来。
嗯，
你看见了没有？
嗯，
你就看见我们的心态。
嗯，
如果我们所在想的问题只是说人家来打我的时候我怎么办，那我们可能已经不止慢半拍，慢了好多拍了。
嗯，
耶稣传道一向是走到人群里面，走到贫穷的人里面去的。他不是像我们一样守在教堂里，守在自己的产业里面，说万一别人来侵犯我的时候我怎么办。
嗯，
那这时候你可能怎么问，你问不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哎，你现在讲到这个东西，我倒想到一件事情。
嗯哼，
那所以这样本身要是教会他盖了一个堂，对不对？
嗯，
他在里面，那这个堂本身还要不要去买什么防盗系统？ 对啊，这是相关的，对不对？我是跟你，我现在不是故意讲反话，我曾经觉得没必要啊。他要是来，他真的要偷，那可能他有需要的。教会要供应
了。现在基本上是这样了。我们所说的教会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从前的人他们到中国传道或者到一个乡下去传道的时候，
对，
他们往往第一件事情，只要他有经费，他先建一个所谓的教堂。
对，
为什么？因为人家还不懂你的什么是福音，可是人家很快就能够懂什么是教堂。那个教堂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就是不能够锁门呐、啊。
嗯，
随时有人有什么痛苦，有什么流浪汉，他进来了，你必须在那边开始帮助他。
嗯、
那这个东西就比较像啊，现在很多天主教会还这样做。
对，他门是不关的。
对，他门是不关的。
他门不关，里面是有人啊。对，那个教堂里面呢，要是礼拜一到礼拜六，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没人。
没有人，那是你的问题啊。对不对、
嗯、
你是神的家，
没有人锁起来可不可以，
我是随便你自己平安你就锁嘛，你不平安你就不锁嘛对不对？重要的问题是说人家到底进到教会来是什么。如果你觉得说哎，人家到教堂来，这是神的家，我上了一个大锁，这实在是还有一个防盗系统，这个有失上帝的面子，那你就不要这样搞嘛。
嗯，
只是说你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人会去啊。
嗯，对、啊、
你明白这意思吗？
嗯，
这休斯顿很多地方没车子去不到，你在荒郊野外，人家走路根本走不到，他干嘛跑到你这个教堂来？
嗯，
他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要来偷东西抢东西，偷了抢了之后，你到底为主做到什么见证，你自己反而不高兴。
嗯，
你照你信心的程度行吗？
嗯，
你觉得你没这个雅量，你建个教会不是专门给人家偷的，那你就把它锁起来吧。
嗯，
你要发斋济贫，你找个特定的时间到穷人中间去送东西给他们嘛。你不要叫穷人跑这么远跑到你教会来，还要想办法来偷，那多不够意思，最后还被警察抓，你干嘛呢？
嗯，
基本的观点就是说你不能把它当一个律法手。
嗯，
你必须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让你的信心抛锚的地方，你必须对整个人生、对教会、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从这个看法里面你可以决定你或是带枪或是不带枪，或是锁门或是不锁门，那神的平安与你同在。
嗯，
对不对？你没办法把它当成一个很普通的问题，这样讨论出一个是非，所以以后从明天开始大家都带把枪或者一手拿枪一手拿福音单这样
对呀、啊、不信的就嗯，这听起来就有点像华盛顿小的时候砍樱桃树的故事，对不对？嗯，他当然要对他爸爸很诚实，对。
Yeah.
嗯，因为斧头还在他爸爸的手上，对。对，
神是活神，很多时候我们说再走一里路，或者再给他打一巴掌的时候，我们忘记计算那个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神是会介入这些事情。
嗯，
你要是没有这个信心，你守这些律法你白守；你要是有这个信心啊，第一里路他逼着你走，第二里路你陪着他走的时候，那不止你们两个人走，还有耶稣同行。如果耶稣来到你们中间，还有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
嗯，
不过这个第二里路可能不是像我们所理解的这样，他拿着枪要你的存款簿，你连房子都送给他，而是说当你看见社会上这些人有需要的时候，你进到他们中间为他们解决问题。
嗯，
你自己先在神的面前立志，你这一生怎么样看你的生命，你怎么样看你家人的生命，你可以立志一生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就像圣经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一样，他所赐的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一定与你同在。你可以这样立志，
嗯，
你可以这样去活，别人不能说你对错，可是你要有信心。
对啊，所以这也就是也我们当然讲了这么多，我觉得也是刚好步入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美国立国的时候是这些清教徒，对不对？那但是呢，美国的枪支管制是全世界最松散的， OK， 甚至鼓励拥枪，特别是早期，不知道是不是先民啊，还是早期来这边，他们当他们那个时候拿着枪来开拓，来拓荒自卫，来得到这些新的土地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拿这个枪是完全是处于自卫的心态，还是只说它这是一个侵略的工具？
我们没有办法以一个过度简化的说法来看任何一个人的决定，或者看一个国家的历史。你没办法说美国是清教徒国家，美国不只是清教徒国家，美国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嗯、有很多是错的，有很多是对的，他们自己需要跟神交账啊。英国的警察是不带枪的，英国全国是禁枪的，他们刑事案要比美国少了很多。 就是你没办法要美国仿效英国这个形式，他是没办法的。美国人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平安，每个人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做他的决定。
嗯
啊，但是从大原则上来讲，圣经并没有叫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在新约里面确实是没有这样的规矩啊。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做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
没有结论，
那也不算没有结论了，就是当万一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对方到底信主了没。
这个不是说玩笑话了，这个其实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老早都讨论过了。
嗯，已经讲过了。对，这个会不会太深了？他们懂吗？嗯，
不懂也得听啊。
哦，你是已经交代说，万一遇到这个事情，
你的爸爸妈妈是不会还手的。
嗯，
啊，这靠主的怜悯，也许当初气坏了，对不对？也许当时为了保护儿女，不一样的做好，但是原则上我们心里面是打定的主意，是不这样做的。
嗯，
啊，我们不认为我们的性命比那个人更宝贵，我们认为他更需要怜悯，他显然还没有得救，他需要救恩。就算他说他是基督徒，他根本还不认识主。
嗯，
你想想看，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啊。大海难的时候，救生衣不够，
嗯，
或者救生艇上位置不够，那个传道的人需要把位置或者自己的救生衣送给那个送给其他的人，因为他们对永生还没有把握。
嗯，
一个无辜的人你都应该这样对他，何况是一个要来谋财害命的人，这个人更需要救恩呢。
嗯，
你怎么可以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就伤害他的性命呢？这不对的。
嗯，
我也相信圣经所说的这一切的应许，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不是一两个强盗哦，是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啊。可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显然历史上不断的在基督徒身上发生，那有的人因此殉道了，那就殉道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一生是交托给神的啊，我们只能照着我们信心的程度往前面走，其他啊，仰望神的怜悯啊，这个东西够自己用，不够别人用。
那小贝都不敢讲话了，
你都不敢讲话
了。对呀、啊，太崇高了。
这没有什么太崇高的嘛。
嗯，
你当然需要讲啊，我们同工在一起，常常这样交通呢、啊。问他说，你心里面有没有为了殉道这件事情，事先有打算，事先对你的儿女有交代？他说确实是想过、
哎，
你需要跟孩子讲啊。
真的太崇高了。
保罗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不管人家说是崇高也好，傻瓜也好，这是基督徒的本分啊。
嗯，
你到底对永生有多大的把握？在一般个人安全的，我们只能说我们现在呢，就这代的中国人是蛮有福气的了、
嗯、
啊，两边经济起飞，那大致上没什么大错，就这样子大家能够做生意做下去，相安无事，就感谢赞美主、
嗯、
但是从个人的安危来讲、
嗯、
甚至从我儿女的安危来讲、
嗯、
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乎你对永生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嗯
啊，因为你圣经上说，我如果离开世界与主同住是好的无比。
嗯，
这个好的无比的结果呢，又不是你故意要早去，对不对啊、也不是你什么事情不小心，而是真的有个无妄之灾临到你头上啊、
嗯、
他就一枪一刀把你毙命了，跟你要了点钱，是不是、
嗯、
那你就感谢赞美主，因为你仍然是离开世界好的无比。如果你真真正正知道的话，你的儿女也是一样。
嗯，
如果死亡以后，如果天国是真实的，那你到底怎么死是都一样的，心脏病死了，车祸死了，意外事件被人家杀死，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这个来杀你来抢你的人很可怜啊，
这个人很可怜。
嗯，
对不对？这个人你应该尽一切的努力把福音传给他，这个叫做心中常做准备。
嗯，
所以当人家问起来，这个问起来不见得是用话问你，他可能用枪用刀来问你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
哎、
这样人家就会稀奇，神就可以做工。你如果他有枪你有炮，神没办法做工，你这个福音传不出去的。
嗯，
是如此而已，原则很简单，但你得照着信心去行。
好了，小贝，我们昨天把多马讲故事的时间给占了，今天他可耐不住了，在后面扇子拼命的扇，我们得赶快把时间让给他，来放我们昨天就应该播的圣经故事。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继续给您讲一段 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故事。咱们上次讲到主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他亲自用他的话语治好了一位大臣的儿子，那当然也要借着大臣他自己的信心。就在这事儿以后呢，又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咱们的主又要带着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故事就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这耶路撒冷城啊，有城墙有城门，其中有一个城门呐，叫羊门。哪个羊呢？就是牛羊的羊，绵羊啊，山羊那个羊。哎，就有这么一个羊门。一到过节的时候啊，这所有的门呐都特别热闹，好多人出出进进耶路撒冷。所有的犹太人呢，都要到圣殿里边去敬拜神。而每个节气呢，也是犹太人们呐相聚的一个好机会，大家从四面八方都来到耶路撒冷聚集。就在离羊门外边不远的地方呢，有这么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这池子呢毕士大池。这毕士大是什么意思呢？毕士大有怜悯的意思，有人也称毕士大怜悯之家。为什么需要怜悯呢？那当然需要怜悯啦。咱们人不是老出岔子吗？这岔子要是出在人面前呢，叫犯错误；要是出在神面前呢，违背了神的心意的话，你叫犯罪。那犯了罪和犯了错都一样，后果呢，都是灾难、疾病、痛苦。你知道神告诉我们什么吗？罪的代价乃是死。你说咱们要是犯了罪犯了错，有灾有难的，需要不需要神的怜悯呢？当然需要了，所以大家就称那地方是怜悯之池。哎，你说一水池子它能怜悯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在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古卷里边啊，就是那古书里头啊，有的地方记着说什么呢？你要想得怜悯啊，就得等水动。因为呢，有天使按时候从天上下来搅动这水，这水这么一动呢，谁先下去，就是说谁先跳到这池子里头，无论你害了什么病，就都得痊愈。你说这事儿好不好？这是古卷上写的，所以大家都信这个。其实有多少人看过古卷呢？识字的就不多，那识字的能摸上古卷的那更少啊。以前的书可不是随便到店里就能买的呀，或者图书馆借，那都不行，那得到圣殿里头啊，找祭司啊，找文士啊查，就是真查的话也不好查呀。以前的书它是一卷一卷的，不是像现在的书是一页一页的，你哗啦一翻，哎，第109页一看大字小字就能找着，而且还有目录。以前的书呢，它是从头到尾一大卷，你要想找呢，你非得从第一行看起。所以这事儿呢就变成了一个传说了。有说的当然就有信的了，那有信的当然就有人试了，那有人试可能就有灵的，那这一灵事儿就又传出去了，大家更信，那这大家就更试。所以呀，就在这池子旁边，人们呢盖了五个廊子。这池子呢是一长方形的一池子，多大呢？不大。深不深？挺深。那多深呢？不知道，水太脏看不清楚。那旁边这五个廊子是干什么的呢？遮阳避雨，挡挡风寒。我这么一说您觉得挺美的吧？啊，池子廊子，您还以为那是颐和园的长廊啊？没有，就这么一池子，一池子死水。那只有死水才像镜面似的不动，哎，这水一动可能才有故事发生。再说那廊子啊，可不像您想象的那么好看，您如果没栽没落的呢，你也不愿意到里头走去。为什么呢？那里头都躺满了病人，什么瞎眼的啦，瘸腿的啦，血气枯干的啦， 还说不定有几个长大麻风的也躺在那儿呢。所以那地方呢，没什么人愿意去，除非你是病人，或者你是病人的家属。哎，你到那儿照顾照顾他们。你说这些病人躺在那儿干什么呀？不是说了吗？大家都在等，就等着这天使来搅动这水。可是天使呢，人又看不见。虽然古卷上说是定时来搅动，可是定的哪个时，什么时，谁的时呢，又没说，所以这事儿就麻烦了。其实真正等的呢，就是等那水面动。如果这水面真的开始这么一动啊，或者有这么一波纹，哎呦，那人就开始兴奋起来了。那能爬的，能动的，能摸的，你看那热闹劲儿，你拉我扯的，大家就往里头挤呀，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跟下饺子似的。哎，谁要是先跳下去的话，那无论得了什么病，你都能得痊愈。可是您说这就悬了，那你说这么一大池子水，那一有个风吹草动的，那算是天使搅的呢，还是说就是风吹的，或者来个什么小虫子，一个蛤蟆跳进去，啪嗒，哎，这水一动，是不是大家也都得往下跳啊？那当然，瞎子看不见了，那他就得听，哎，听哗啦这声一响，哎，别人这么一喧哗，那他就得开始往下摸着跳啊。可是大家为了要得痊愈啊，心里边都有这么一点点的盼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没别的盼望了。那时候你知道这些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人，那他们都被别人称为不洁净的人呐、啊。那不洁净的人不能到圣殿里面呢去敬畏神，不是说过吗，敬畏神你自己先得洁净才能进圣殿。那所谓洁净在人们眼睛里看来是什么呢，就是你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没灾没涝，只有那样的人才是洁净的人。因为什么呢，谁也看不到你的内心是肮脏还是洁净，所以人们只看外表。就是在现在也是如此啊，谁让咱们就活在这么一个只注重外表的社会上呢？所以人们为了要得怜悯，就坐在这个池子边上等啊等啊，也不知道是白天这水动还是晚上水动，也不知道是冬天这水动还是夏天水动。如果是夏天的话，误跳进去没得着第一名也不会那么惨，上来吧，找一太阳地儿晒干了，憋足了劲儿等着下次跳。可是你说要是冬天呢，穿着那么破破拉撒的跳进去出来，好在一刮这西北风，那不全结冰了。所以为了要得这点怜悯呢，不是件容易事儿，那几乎是自己挣出来的，那哪叫怜悯呢，都是碰运气。这池子让我这么一形容，朋友您觉得熟悉不熟悉啊？你说这池子像不像这个世界啊？在这世界当中哪有怜悯呢，什么不都是你自己爬着挤着拉着往前冲，想冲个第一名，偶尔才能得点你想要的东西啊。这池子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你我呀就像那摊子瘸子瞎子似的，在那儿等等着碰运气。咱们现在也说够了这池子了，也说够这廊子了，也说够了这群病人了，现在咱们该讲主的故事了，好不好？主呢那天要去圣殿敬拜，可是咱们的主偏偏要带着我们到那个池子边，那个人人都不愿意进去的廊子里头去看一看。就在那池子边啊，躺着一个非常有名的病人。为什么这病人还有名啊？哎，这病人有名，他病了38年了。哎，38年可不是个小数啊，38年那就是半辈子呀，如果青年和老年不算的话，那就是一辈子呀。为什么大家都称这人为38年的病人呢？是因为他在那儿等的时间最长啊，而且运气呢又最不好。哎，每次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呢，他都没机会跳进去，弄不好跳进去了呢又是最后一名。那别的病人没信心的还不等了走了，或没等着那就死了，或者那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有运气的人跳进去了，还说不定真好了走了，但也不跟他们打声招呼啊，没影了。这人呢就一直在那儿等， 等了好久，所以他是那里头资格最老的一个病人。他犯的什么病呢？说不清楚，从外表看呢，反正是不能动，瘫痪、瘸、软弱，脏了吧唧的躺在一褥子上头，靠着一柱子旁边，还得找一地方能看见池子的全貌，又不能离得太远，又得在这廊子底下。大家都知道他病了38年了，叫什么名儿？没人知道，就是这么一老病号。可是那天咱们的主就走到这廊子里头，来到这位病人的面前，主好像认识他一样，专门来找他。主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站在他面前问了他一句话：你要痊愈吗？可你看这家伙躺在那儿，他连看主他都不想看。他明明知道过了一大群健康的人，而且呢还有这么一个人站在他面前问他话，他呢头都不扭，因为这已经成了习惯了嘛。他的眼睛不能离开那池子，因为他在这儿等了这么多年了，如果就跟你说这么一句话，一看你啪嗒池子这一动，别人都跳进去了，他又得失去一次机会。所以他就勉勉强强的爱答不理的回答了我们主一句话。而在他回答的话语当中，你可以听到他心中的苦难、无奈和失望啊。你以为他瘫在这是因为有盼望吗？不是，因为他失望，他的心呢一点盼望都没有。可是呢他还是要紧紧的抓着这唯一一点的希望，就是说他要有一天成为那第一个跳到池子里去的人。所以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先生，因为这水动的时候啊，每次这水它一动的时候，老是没有人能够把我放到那水里头去，没人肯帮我。那我要是自己勉勉强强的爬到那儿去啊，那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这就是他对主的回答，他连看主一眼都没看。这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先生您怎么问这话呀？我躺了这么多年了没得医治，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这水冻的时候啊，没人帮我，老是没人帮我，就是我自己能去，就是有人帮我，别人也比我先去了，我老赶不上那第一名。我们这群门徒一听他这么回答，心里头真有点生气。我们的主在他面前问了这么重要的一句话：你要得痊愈吗？你看他所问非所答，他都懒得回答说是要还是不要，他马上就说他的理由。他有多讨厌？当然没人帮他了，就这样的人谁稀得帮他呀？所以这家伙不知道犯了多少罪了，一病就是38年，说不定病了以后还继续犯罪，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呢。哈，摊子咱们没见过，摊子咱们见得多了。有一次有一个摊子为了让咱们的主医治他，让他的四个朋友抬着他爬到房顶上，把瓦揭下来，把这人坠下来，坠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主医治他。那信心多好啊，再加上那四个朋友多铁呀，帮着他。主当着众人的面就赦了这个人的罪，并让他起来行走，那是一大神迹啊。可是今天这个人呢，你看他自己坐在那儿那副自私相，俩眼儿啊从来不看别人，就看着那水池子。你要是聪明点，你在这儿坐了这么多年了，你也得交个几个病人朋友吧，那不是有瞎眼的吗？你眼睛不瞎，你交个瞎子朋友啊。通常瞎子他不瘸不瘫的，你自己眼睛好，你看着水面一动，你赶快让那瞎子往里冲，冲了以后他不瞎了，然后就交了一好朋友，以后再水一动，让这瞎子把你拉进去，这是起码的常情吧。这家伙连这点常情大概都不懂，自私自利。而今天咱们这位施怜悯施恩典的主就站在他的面前，哎，他连看一眼都不看，他懒得看，他就想看着那一滩子死水。你还记不记得在撒玛利亚村庄雅各井旁边，主拯救了一位犯罪的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时候主告诉他一句话，主说： 我是活水的泉源呐、我要给你活水的江河在你心里，让你永远不渴。咱们的主是活水，今天这位活水的源头站在这滩死水的面前，问这么一个罪人，你今天要不要得痊愈？亲爱的朋友们啊，今天这故事可不是一般的故事啊，今天这故事其实啊，就是对你，哎，对我所讲的故事。什么是摊子呀？什么是瘸子呀？您知道什么是摊子，什么是瘸子吗？不能动，不能走，是不是？可是在神的眼中啊，什么是摊子，什么是瘸子的定义呢？而这位神的儿子耶稣，他那天为什么偏偏要来到这毕士大池寻找这位病了38年的病人呢？亲爱的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神为什么到地上来寻找世人，下次我再接着给您好好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